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一代观点正在发声。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单元《乐听中台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台湾单元，我是晴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国立中兴大学附属高级中学的校长陈永炎陈校长来节目当中跟朋友来分享到教育哦。其实教育是一个百年树人的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志业，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特地邀请校长跟朋友来做分享。校长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啊，校长，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国立中兴大学附属高中老实说这个印象是非常深刻，而且是一直都是很顶尖的一个学校那当然这个办学让学校可以维持这样顶尖的一个状态，而且学生这个素质相当好，一定是有您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方式经营的方式，是不是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下分享呢？
是，新大附中就是以前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国立大理高中。那我们在103年改立中兴大学之后，延续了我们原本就已经非常优秀的一个学术的特质。那跟中兴大学合作之后，我们更加善用它的学术资源。
是，
所以这一块我们等于是在原来的基础上面又加上大学的资源挹注。那我们在特别是面对我们未来的课程的发展，我们的整个学术的能量是比以往更高。那对于我们这些学生资质有比较优秀的学生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给他们的协助是更多的
真的。其实有不同资源让学生有不同的一个发展，而且自主的一个发展其实蛮重要的那么其实在校园当中看到学生他们自主的一个学习其实在最近呢也有一个107年的一个新的课纲也这个公布了就是我们107年有新的课纲来一个出现，所以其实有一个调整期那未来这样子的一个走向呢，是不是跟我们现在的一个发展是一个很契合的状态呢？
是，107年听起来好像还很久，
但是106了
事实上，很多学校包含新大附中都一样其实已经准备有一段时间了，
很久了
那因为可能一般听众对于107到底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也就是说107课纲就是针对107年入学的高一学生所适用的课纲
是是是。
那所以在107年的时候，我们所有的高中职必须要将107年这一批学生进来他们未来所面对的3年的课程他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规划
是，
这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做法好，那么107新课纲跟现行的99课纲最大的不一样就是第一个它的必修减少了
必修减少了
是那它释放出来的空间就增加了一些选修课那新课纲的精神就是希望说在这些释放出来的空间让各校能够去发展各自的特色并且回归到新课纲里面所谓的三个主要的核心的素养一个是自发互动共好那这些其实在99课纲里面也不是说完全没有
对啊应该也是有
对，但是它释放出来的学分数基本上就稍微少了一点所以你各校的话大概所排出来的课相差不大那现在多出来这些空间各个学校它就它可以去发展它的校定必修课程跟它适合它学生的多元选修课程
是，
那这些我想就会让台湾的高中职的教育会出现一个比较不同的面貌就是它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特色学校出来
所以其实应该是说可以让各校有发展各自不同的特色出来就会更明显一些些了对不对对那其实刚校长提到一个我们这个核心的一个价值当中有一个是自主对不对
是
那其实在我们知道新大附中其实大家知道说这个校风其实都还蛮开放的我觉得小朋友自己的一个感觉是可以在这边自主学习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会延续这样子的一个开放的态度让这个学生来做学习吗
是 坦白说，新大附中的孩子现在目前在中投区，他就大概就是仅次于一中跟女中嘛，男生就是次于一中，很接近，分数都很接近，
是是是，
那女生也是一样，所以这些孩子他就是未来我们可以很期待的一些人才。
对，
那通常讲这种资质的孩子，他自己有他的学习的自主性，那我觉得在办学校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些孩子你要因材施教，就是你不需要把他框限的死死的，但是你要给他一些的资源，那当然这些学生里面他也有不同的多元的兴趣，
是
有些可能他对于数理方面很有兴趣的，有些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他也有兴趣的，有些甚至是对于其他的艺术方面他也有兴趣的，那这些孩子他通常来讲在他的学术能力上面都不错，那学校这边的课程基本上他就是会提供给他一些看你需要什么我们就尽量来帮你量身定制，
真的，
对，那当然我们不太可能说说真的说未来当然他的理想是做到一生一课表了，但是在这样子一个准备的过程，所以我刚刚跟主持人说，高中职这边其实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准备这些事情，
对，没错，
我们就是希望让他的课程的丰富度是够的，然后让学生的选择性是多的，那他基本上他就能够依照他自己的兴趣能力，去选择他想要修的课，那我刚才有说到，就是说其实一个高中他能够提供的课程的量，他当然是有限，
对。
那新大附中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就是我们后面还有一个新大
中心大学，
对，那它离我们的学校大概就是有才5分钟而已，那我们基本上我们现在目前就已经有跟他合作一些的所谓先修课程，那未来在选修课程上面我们还会再跟他多做合作，特别是在所谓的职涯试探的部分，我们会希望让学生在高中阶段就去大学那边去涉猎一些未来在不同的领域里面，比方说他对资讯领域是有兴趣的，我们就不妨安排一些的课程是到跨到大学里面去上，那他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大学的资讯科技相关的领域他学的是什么，因为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学能够提供的资源相对一定是比高中来的多，
是，
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是当然很多学校都在努力，但是新大附中这边来讲的话，我们
得天独厚，
对，我们有这样一个资源，对，
真的得天独厚啊！其实后面有一个这个中兴大学，有很多资源可以来帮这个新大附中来做一些蛮特色的一个教学哦。那当然，学生哦，您刚也提到说，其实你希望让每一个小孩子他都有他自己兴趣的地方可以发展的出来，对不对？那这一部分其实你刚才提到说跟高职的学生其实应该就会比较好一点，他们本来就是朝这个方向来走嘛，所以高中你现在想要把他拉有点就变有点预先来做一个准备咯，是这样子。
高职跟现在应该叫技术型高中了，
是是 是, 是, 是，
那跟就是我们传统说的高职，他基本上因为他也是他基本上等于是说在国中升高中的时候已经先提前分流了，
对，没错，
那他就比较明确了，所以这一块坦白说在107里面的变化比较不大，那高中这边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他就是一路读书读上，
对，就会读书嘛，
那我们常常有看到很多的个案就是到高三他要选择校系的时候，有的学生他还回答不出来说我到底要读什么，
对啊真的真的，
那他只是常常有的时候又受于传统的刻板印象说男生好像就应该要去读理工，女生好像就是读个文科，
对，好像有这样子的一个，
那是我们那个年代嘛，就是很早的时候大概就是男生就已经、
念理工，
但现在已经慢慢改善了，但是对于说在自然组那边他到底要往哪一个领域发展，事实上他还是很模糊
啊。
那我们希望的就是说在107课纲里面其实它的精神就在这里，就是说它里面我刚刚有提到它有校定必修，它有多元选修，
是是是，
那多元选修里面有几个功能，就是它有所谓的试探跟知识统整，好，那试探的课程我们大概像以我学校的规划来讲，我们现在透过这几次的一个安排，我们大概会规划在高一的时候会有上学期2学分下学期2学分的多元选修，那我们这些课程我们会设计是比较属于试探性质的，就是让他去跟大学的 学群去做连结，
嗯，
啊，那他去修了这些课之后，他至少比没有这些课的试探，他会更了解他到底兴趣是在哪里。那这个东西跟这样子一个做法，跟以往我们现在其实很多学校的辅导师都有在做所谓的职涯讲座，
是，
但是通常那个职涯讲座大概就两个小时，
对，就听一听而已，
听一听之后他没有实做，
对
啊，他也不太清楚，
嗯，
那如果你有透过一个课程，
嗯，
啊，甚至我们说刚刚说，啊，甚至还到大学去，就直接到那个领域去看，
嗯嗯嗯，
哦，原来你商学院就在做这些事情，
是是，
未来他的发展就是什么，
嗯嗯，
他会更加清楚喜欢或不喜欢。
真的，
我举一个例子，
嗯嗯，
就是说像我们有办理营队，
嗯，
寒假像接下来我们今天是结业式，
对，
接下来寒假我们有下个礼拜我们开始有3天到4天的营队，
营队，
像我们就有跟中国医药大学做合作，
嗯嗯 嗯
那就有一个医学营，
嗯，
那这个医学营我们就是让这些去参加的孩子更清楚知道说他到底未来他适不适合当医生。
哦，其实兴趣跟适合是两回事了。
他也许有能力考上医学系，
对，
但是他未必真的适合当医生。
哦，
那我们就在台湾，我们看过很多我们都熟知的例子，就是说去读完医学院之后出来，他去唱歌了。
啊，有很多很多。
我们常常说，那个很聪明的孩子，其实他的命运是比较坎坷的，就是他常常会被限制住说，
说
你因为你这么聪明，你就应该要去读什么什么。
对对对对对。
啊，那他如果退而求其次去读一个可能一般世俗里面觉得说，那这个应该比较没有前途的，
嗯，
那但是他的选择性就被剥夺了。那我们希望是透过这些很实际的试探之后，学生他更清楚他要的是什么。
哇，这好棒。其实试探完之后就会让自己更加了解说我未来路要怎么走啊。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优质一点的学生可能对自己的志向会比较有清楚一点哦。那不过对一般普罗大众的一个学生来说，你现在问一个高中生，不要说高三了，我觉得念高一高二可能就觉得说你以后想要做什么，就会很茫然。
是，
我觉得好像一般的学生好像都是这样茫然的。不过我们学校这样子帮安排是不是真的小孩子的一个反应非常好呢？然后他们的一个未来的路真的是更宽广。
这个恐怕要再做一个调查
调查对
对但是
我们可以做的，
目前我们去观察，那当然我们没有去每一个都去问说，那你现在接下来选的是不是真的是你要的，
是
因为这个东西还是关系到说有些时候他想要那个，但是他考的时候他是不是能够考得上，
也是
这个，
对对对对，
通常讲他因为他是能力成立兴趣
是
再加上志愿，
嗯，
那他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他最满意的，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答案会不太一样，
是是是，
但是我觉得我们尽量去做，我想总比之前通通都没有去做的时候，让他接下来看着那个志愿表然后开始在那边瞎填，我觉得恐怕是对这个孩子的生涯发展是比较好的。
当然的，所以校长是不是有一些学生跟你有一些反应或回馈说，哎，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是很棒的呢？还是说小孩子他们的一个直接感受其实最快的，对不对？
是，因为我们除了刚刚提到像现在我们站在研发的这些课程之外，我谈一谈我们现在已经有在做的，
对，
除了刚刚有讲到我们寒假有营队之外，我们也有一般学校都有的所谓的职涯讲座，
是，
还有大学的参访我们通通都办，
大学，
那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我们还会邀请一些的学长姐
之前的
现在正在念书或已经是大学毕业的，就由他们回母校来跟学弟妹来做一些的分享，那这样的分享会比大学教授来讲会有一些不同的优点，就是说学弟妹会觉得说，这个 学长或学姐他就是跟我他当年就是跟我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
那他的走的路基本上我应该也不会相差太远，所以他会有一个比较有一个切身的感觉，
同理心的感觉。
对，
对， 对，
那我们邀请回来讲的除了国内的大学之外，我们还邀请了很多在 去国外读书的、嗯、啊，包含所以像这些经验我们在一般的校系讲座里面是比较少见的、
嗯、
那这些学长姐回来之后他会跟他们谈说那我去申请香港科技大学我是怎么申请的、嗯、那他的注意事项是什么、
哦
啊、这些东西他
实用、哦、
他会回来回馈给他们、嗯、那新大附中的历届的毕业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对母校的认同非常高，所以、啊、包含很多学生很多的毕业生他还像这几天啊、
嗯、
我们还有那个在念大学的学长姐她、
嗯嗯、
回来、
哎、
义务指导学生他们的学弟妹解题
哦，真的
啊，像我就知道前两天就有一位台大数学的、
嗯、
他们就回来协助这些学弟妹、嗯、看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他们、嗯、因为接下来这几天就要考试了、
嗯、哦，真的，其实我觉得那种学校的感觉是很棒，所以大家向心力就很强，那向心力强不管说你毕业几年了这个认同感都一直在，对不对？其实今天经由这个校长跟朋友们来这样子分享之后，其实大家也可以了解到，不管说在107课纲，或者说不管是在新大附中这一块呢，其实大家对于教育的努力哦，都是有目共睹的，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希望我们的这个孩子是未来是越来越好的哦，对不对？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校长跟朋友来做这么多的一个分享哦，很多其实我们平常不常涉猎的地方，今天经由校长帮我们做分享，其实大家都可以更加了解了。今天非常感谢校长陈永炎陈校长来节目当中跟朋友来做分享，感谢您，
谢谢。
以上专栏单元《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新一代时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感谢收听。